当然我自己过去的自我感觉蒙蔽也好，很多的问题，那就让自己就走上了这一招。那这些负债对上帝来讲，它是难事吗？它不是难事，但是它挪走，如果你没有学到你该学的，下面的循环是什么？一样嘛，老样子嘛，老样子。所以神要祝福我们，他必须要我们愿意去改变自己。当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神的能力才会临到你的双脚。没有踏进约旦河之前，他不动作，他不动手，他要你踏进去。而且当你开始选择的时候，上帝也不是一次挪处，他会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一定有一段时间，他不是一天两天，半年你都要常常紧张，等一下没钱吃饭了。当然在公司有公差没问题，但是回到家两个人碰在一起，我就很尴尬问你有没有钱。因为两个已经定义不欠债了，因为那是个理财课程哦，很妙。我那时候很忙，因为公司准备要落成了，所以非那个大楼快要落成了，所以压力很大。那报名了理财课程，一个礼拜周间很多的时段，不是全天的哈，一整个礼拜的课程，我从头到尾只参加一堂。然后参加那一堂，我脑袋里面在想着我的设计，想着很多东西要决定，所以我也没有专心在听。但我只听到一句话很怪，那句话就烙在我心里面，叫做定义不欠债。定义不欠债，因为现在是债主的仆人，你唯有定义不欠债，上帝会把你拉出来。所以只听到这句话，然后就发生了他姐姐讲的那句话。你说是不是神做的？是神做的。神在那时候在敲我的心，你这个家伙，你已经沉迷多久了？你这个家伙完全不愿面对现实，这种软弱已经多久了？你赚的钱又付出去，你也不在乎循环利息，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赚。但是这样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神就在那时候敲了那句话。我听了，我真的哭了。你真的是我爱神爱到不得了吗？还是圣灵？圣灵使我有悔改的心，圣灵使我知道我使神的名蒙羞，就在自己的家人面前蒙羞了。所以我们才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你知道刚开始面对的事情好过吗？要把所有东西摊出来的呢，摊出来他就问，就开始你要检讨你每个月花钱在哪里。第一件事情，我每个月花很多的钱买那些设计书，都是德国的，都是意大利的，都是很多还是快递过来的。那你要割舍啊，那割舍就会面临你的不安啊。不安就是那我怎么在这个行业撑头？我面对的人是谁？我老板是在贝聿铭事务所出来的，那他怎么会用我的东西？好，所以就很多不安。但是定义不欠债，你要不要相信上帝是给你恩典的？你要不要相信创意从上帝来？所以你相信之后，你要不要做？就做了，半年才有办法去调整你这个东西。所以神要祝福我们，其实他有他的背后的意义，他希望我们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好，所以你要进到上帝的祝福里面，你要先抓住这一点。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一个启动生命改变的有效动力。好，这里讲到生命改变还有什么有效动力，而且要怎样启动。所以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谈。好，另外副标就是行道的动机跟热情。 OK，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不仅听到还要行道，因为行道才是什么聪明的工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所以我们来看两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好，你读完之后你会觉得这跟这个有什么搭嘎。好，来，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讲到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啊，如果你来不及翻，荧幕上有啊。如果你需要圣经，你可以举个手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有没有觉得蛮不搭嘎的？ 好，我们来解开启动生命改变的有效动力。我们先看到生命改变有没有价值。各位，生命改变有没有价值？变差当然不好，我们所谓的改变当然是什么？变好，变成熟，对不对？生命改变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就要问。当然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越来越成熟，就是在将来在天上上帝有他的期待，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对吧？好，那但是改变容易吗？各位，你问你自己，改变容易吗？有没有人觉得还我蛮可以改变我自己的？有没有？我赶快把手放下。我们觉得很难，你所问到的人都会觉得改变自己很难。原因是什么？有时候是价值，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的问题。我们有感觉有价值，但我们讲不清楚那个价值，以至于我们衡量与我们自己要付的代价一比不会动。原因是什么？哎，那个价值没有我期待中那么好。那个价值跟我现在要付的代价我现在感觉不到，没有感觉。好，有时候那个价值感我们要自己多一点去问。生命中的改变是否有价值？这价值够大吗？值得付出代价吗？好，我们透过经文我们再来讲。在马可福音一章14到15节，马可福音一章14到15节，荧幕上面有哈。来，约翰下了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刚刚忘了祷告，对不起。我一直觉得怪怪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把早上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主你来启示我们，主啊，透过你的话语，主啊，解开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与万人能够变成通达，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而且走进你的心意。神啊，你爱你的教会，你看顾你的教会，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把心敞开，也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你来恩膏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的灵里的眼睛和耳朵都向着你的话语来打开，主啊，使我们在这里也能够领受你的恩惠，就是我们明白的心意。主啊，当我们愿意走进你心意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就发现主啊，你的恩宠正在那些愿意跟随你的人身上。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惠，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宠，宣告每一个人在神的，在耶稣的名里面都要蒙福。赞美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里讲到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我们是基督徒，当然就是因信福音而得救的哈。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什么东西满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那个时刻到了，他定的计划那个在耶稣来的那个时刻到了。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OK， 福音当你信的时候，还有那个悔改是一次性吗？原来神的福音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神的福音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你有很多的恶习，很多的坏习惯思想，错误的思想，上帝要开始改变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神的国近了。OK， 神的国境我们可能不太有感觉，对犹太人来讲是很有感觉的，神是不是圣洁的神？但来只是惩罚吗？如果惩罚我们也没有希望。但神的国境了，日期满了，这个福音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要我开始改变我们这一个人，这是神国的价值。来，我们来讨论神国在哪里。神国在哪里？你眼睛看得到吗？讲到国，我们想到什么？主权、领土、人民，对不对？那请问你现在神国的主权在哪里？不信主的人会去理神吗？不会。信主的人呢？神可以劝，可以叫得动我们，不要说劝，可以叫得动我们吗？主权嘛，对不对？在我们身上。领土呢？地球上哪一个领土是神的领土？你会说全部都是啊，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抵挡他，并不接受他。所以神的领土在哪里？有人说在我们的心里面，阿们吗？神的领土就在他信徒的心里面。神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耶稣说的，他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门徒必要征战，要打仗，但是因为是在什么心里面，人民呢，请问你是不是你跟我圣徒，看看你旁边，神的国在你的里面，跟你旁边说，神的国在你的里面，在哪里？就在教会里面，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神的国进了，神的国进了。教会是什么？教会当然有建物、有组织、有制度，可是建物、组织、制度是教会吗？一点都不是。因为当你被提的时候，你不会发现我们的家具一起升上去，然后你还那个组织还是一样，然后就碰到说，哎，你是前五代的基督徒，你已经过世了，我不认识你了，我怎么跟你成为一个组织？又要重新认识，又打破原来的组织。所以是组织吗？是制度吗？那教会现在耶稣来已经2000年了，你有没有发现哪一个制度是完全的，大家都完全照着做的？没有吼，你发现没有吼？但是我先回来，这我等一下会讲。好，但是我们先看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徒。教会是圣徒。OK， 那我们就要问，那目的是要做什么？其实神已经给我们定了标准，叫做什么？成熟像基督。各位，我们的上帝是完美主义者，你会觉得完美主义不好嘛？对不对？会带给人很多压力。那是因为怎样？我们自己不完全，所以我们定义的完美并不是真的完美。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知识，我们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自己定义完美主义是没有用的，你根本做不到，只是这样带来困扰。但是对上帝来讲呢，智慧、能力、聪明、谋略，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情。他定了一个目标，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熟像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自己。那个标准高不高？好高哦，不是只有高，是好高哦。感谢主，还好不是靠自己，不然大概没有望了，没有指望了。神他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去考虑教会他的价值、目标、意向。神的价值、目标、意向是什么？其实神国度的价值其实就是圣徒生命改变的价值，你可以感受到吗？圣徒生命改变的价值。如果你开公司 OK， 你需要30个员工，我给你30个3岁小孩，你开心吗？你开心吗？所以神在永恒的里面，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要治理管理。如果我们生命不改变、不成熟，上帝开心吗？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要面临改变，我们不晓得价值在哪里的时候，我要改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真的要付出这个代价吗？我真的要去调整我自己？调整起来不太舒服的。那真的，我现在没有感觉，怎么办？好，比如说永进哥，我现在开始每个月给你30万，你来帮我工作，要不要？很有感觉，对不对？好啊 ，Why not？ 但是40年以后开始付给你，你要吗？我们常常掉在这个错误的想法里面。永恒很好，神的国度很好，但是那等我死以后才会领到钱的。我们就开始对他怎样无感，开始无感。除非我们看见价值，除非你看见价值。所以第一个问题，生命改变是否有价值？这价值够大吗？付出代价值得吗？我们如果从我们角度你看不清楚，如果你试着从神的角度去想想看，你可以不改吗？我们想到说我要改变自己，上帝要我做这个做那个，那蛮不习惯的，要去传福音给人家，但我又拙口笨舌，然后那些人又真的是对神没有太大兴趣，我常常拿热脸去贴冻屁股，又常常觉得很不开心，又被拒绝。神啊，你要我做这些事情，我其实蛮不能适应的。好，当然我不是只有做事情，有时候上帝要我们改变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蛮不能适应的。你们想想，神在天上想说，你要到我永恒国里面，我也蛮不适应的。对吧？你要到我的国里，我想到你要到我的国里面，好像我蛮不适应的，因为你还像个什么 3岁的小孩。所以要不要成熟长大？要成熟长大。这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方向是一致的吗？这是你的生命方向吗？我们来看经文，以弗所书4:11-16。好，如果你的圣经翻开，或者是像我老话，你就可以看上面。来，以弗所书4:11-16，哈，11节他这么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OK， 一开始他说他所赐的，赐了什么？使徒啦，先知啦，传福音啦，牧师教师，这些教会里面的职分，对不对？这是不是目的？是不是目的？不是目的。因为12节就讲了，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而且是只等到什么？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只等到表示有没有一个过程？一定有一个过程。那目标是什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个同归于一等同于什么？认识神的儿子，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上帝期待我们像谁？像他自己。我们不是神，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我们就是受造物，但被上帝期待要像他一样。阿们吗？你就知道上帝看你何等的宝贵跟尊贵，因为你有那个潜能。但是我们要先找到自己的罩门，对不对？很多事情你不愿意的，你做不来，还有不愿意，其实同时在告诉你，那就是你的罩门，那就是你的瓶颈，那就是你的限制。要不要面对他？一开始我面对他心情好吗？蛮不好的。但能不看吗？你看看，你都已经走上这一招了，你还不改变，还自我感觉良好吗？有用吗？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去面对事实。10节讲到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够清楚吧？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小孩子有什么特性呢？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人家说这个 OK， 说那个可以，说这个怎样，就到处飘来飘去。15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了自己。保罗很清楚上帝的心意，很清楚知道，很清楚耶稣的计划，所以他告诉他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当你连于元首基督，而且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的时候，身体就会渐渐长。身体我们都谈到有各种功能，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彼此比自己的彼此比你做什么我做什么，那没有用，因为我们功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重点是什么？我们合起来，我们彼此的成熟，就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有没有被建立？有。教会有没有被建立？有。所以神他有热情的，他有热情，他有计划的。接下来我们知道生命改变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是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我刚讲的，当我们无感的时候，你不会羡慕。可是等到你到天上的时候，神还是得看看你，你可以承受我的产业吗？我要你与我一同作王，你可以与我一同作王吗？你的治理管理的能力，你的品格有出来吗？好让我加给你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进到教会，千万不要误以为说我们要学习很多神的知识，然后把它当作道德楷模试着去做，这不是坏事，但不是这个。如果你生命没有办法改变成长，你拥有知识，你花很多时间查考圣经，很好，我觉得不是坏事，但你不能只有做这件事情，你还有很多部分要被发展起来。否则你到天上，你说哎，神的话我很熟，圣经66卷书我倒背如流，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面，所有人都转头跟你讲，这些我们都知道，因为神已经把智慧加给你了，永恒的智慧。就算没有加给你，你活到永永远远，你已经花1万年时间 熟记在心里面了。开心吗？会开心吗？啊，原来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只做这个，然后发现原来大家都有得到。所以到底上帝要什么，你要去弄清楚。神要说要什么呢？我们先回到这个问题，生命改变的有效动力，有没有有效动力？也就是说，我们从哪里能够有能力跟热情去改变生命？神有没有策略？如果靠我们的能力跟热情能够撑多久？每次参加特会可能都是有效期一个礼拜，这是我们的感觉。除非你这样自己每天稳定的这样跟神相交。但我们先想想看，启动生命改变，上帝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热情？当然有。马太福音28:19-20，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双翼，你上过双翼养育课程的，对这句话应该可以背了吧？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OK， 他说如果你们去做一件事情，你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有时候没有仔细想，神你常与我同在有什么好羡慕的？你就是以马内利啊，无所不在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你就在啊。但是你想想看，当我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事实，我还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以至于那个我失去忠心跟管家的职分，我在刷的时候，上帝会显出他的荣耀吗？不会，了解吗？可是当你生命你愿意去面对那些事情，你知道你有的职责该去改变这些事情，上帝会不会在那里？他就显明他的荣耀。那我做这件事情一开始当然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窘境，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一个更棒的策略，让你在里面去领受到上帝的热情。好，所以当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句话是耶稣要回到天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就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教导他们，直到他们遵守，神会与我们同在，也就是神同在的荣耀会显出来。神同在的荣耀会显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渴望吗？又讲到说，罗马书1:16也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有大能，这大能原文是爆炸力，爆炸力或炸药，名词就是炸药，动词就是爆炸力。神有这样的一个爆炸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什么叫救？你就要懂救。如果把你的问题挪走，你没有学到，请问你这个人得救了吗？我们都会知道没有，除非你学会成为一个什么对的管家。所以救的意思就是要改变现状，使你怎样成熟跟成长。神在这上面有热情，你可以感觉得到吗？上帝在这上面有热情。所以我们从哪里有能力跟热情去改变生命？靠自己吗？有效期实在太短了，遇到困难你一定舍不下，因为那些东西蛮诱惑你，而且你闷习惯了嘛，哈，过去都这么活了，还好，到目前为止还好，到目前为止还好，到目前为止还好，你就这样越来越蒙蔽自己，到目前为止还好，真的吗？有个东西在前面等着你，生命结束的日子等着你，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要改变现状。神改变人的生命是会利用福利的方式还是投资的方式？接下来我要讲到这个观念。好，福利跟投资现在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来比较。福利的方式就是我们希望我所出现的问题可以快速解决，那快速解决只是表面当下的问题，根源问题有解决吗？没有。接受福利的意思是我现在有什么困难，你直接帮我处理掉，叫接受福利。但是如果你常常如此，请问你在接受福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尊吗？为什么要接受福利？因为我失去能力嘛，因为我没有办法走出来嘛，所以你帮我，所以你会就一再的感觉自己的失能，所以需要一帮再帮，就会怎样？感觉不到自尊。当神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彼得 走往圣殿，到门门口遇到一个生来瘸腿的。这个瘸腿的直接反应，看到彼得只有一个反应，伸出手来。他期待什么？你给我钱，因为我瘸腿了，我没有办法工作，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生命的所有的事情。彼得对他讲什么话？金和银我都没有。如果你是瘸腿，你期待得到金银，第一句话是这个的时候，还没讲第二句话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啊，那没有就不要在那边跟我瞎耗，赶快走开，我要往下一个。你知道那个会成为他的思想，那会成为我们的思想。有一种贫穷最难帮的就是世代贫穷。世代贫穷是因为贫穷的思想进到他们的里面，有时候不是他的困境不能解脱，而是贫穷成为思想之后，他就掉在一个模式里面。所以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如果这时候那个瘸腿跟把他的手挥开说，你给我钱就好了，不要管我，他能够得医治吗？不行。但是他拉他的时候，哎，我试试看啊，我就站起来看看啊。结果这样，腿和踝子骨立刻得了复原。上帝的帮助在什么时候帮助他？在他心里面愿意做改变的那一刻，他试着站起来。不然一个瘸了，不要说瘸了几年，应该是说天生就瘸的，他不会有那一种反应愿意站起来。但是他试着做，就这样发生改变了。所以福利制度并不会帮助一个人，长期之后他会塑造一个人负面的思维，在人的思想当中，他一个东西被剥夺，就是改变的能力。改变的想法、改变的能力都被剥夺了，他就不会去面对事实。投资方式呢，是根据他根据人可以做到的部分，鼓励并帮助他去做一点小改变。你要投资在他身上，就是用这种方式。你要鼓励他自己去尝试，还是你帮他尝试？他自己去尝试，做一点小改变。当被助者发觉到自己的努力正逐渐改善困难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尊感？会。而且他里面会有一个想法，他会塑造正面的思维。原来改变都是从小地方累积出来的，小地方累积出来的。今天你发射一个火箭往太阳，太阳目标容不容易找到？容易啦，那么大那么亮一个，怎么会找不到？所以你发射对准了它，发射出去，但是你一开始偏了三毫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差之108000里，你会距离太阳很远。那这当中如果你不调整，你一定达不到那个目标。可是当中的调整，当初的3毫米好不好调整？很好调整。所以过程当中每一次发现有一点点些微的偏差就调整。你所要花的力气，请问你是大的力气还是小的力气？是小的力气。但是这个重不重要？好，那我们大雅有飞官好几个，好，有教练啊，有学生啊，都有。他们都知道战斗机的导弹飞弹射出去，它都有一个特性，它前面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会抓准目标，每一秒钟以几万次的方式去计算方向偏差，然后做修正。它每一次的修正是很大的力气吗？不是，它很大力气一推就全部歪掉了，一定是什么很细微的。所以中间的过程是一再修正，他就命中了目标。所以我们生命不也如此吗？如果你放着，等到你要调的时候，哦，那就是很痛的，那叫大调。那力气要不要很大？容不容易失败？容不容易灰心沮丧？都会。所以你必须从小地方开始改变。当这个正面思维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值得。然后我们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来比较。当你接受福利跟你接受投资这两种方式，你会塑造出不同的性格。当你接受福利的时候，你会在意得早，不愿付出，消极埋怨，最后只有一个结果，你把帮助者也一起拉进沮丧里面。为什么？他帮你这么久还是问题这样，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的循环，最后想帮你都会觉得有用吗？所以你连资源都会这样 断绝，你连资源都会断绝。那投资呢？再一努力，愿意尝试，积极勇敢，你会让帮助者有意义，他会不会继续投资你？会。OK， 来，我们回到经文里面，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洗洗。耶稣说你们要去，这群人听话的人是谁？门徒，对不对？他告诉门徒说你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去带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OK， 自己做门徒还有使人做门徒都在这句话里面。自己做门徒，请问你是不是接受上帝的投资？什么叫门徒？筛亚一定也要做筛乎的代志，筛亚就是徒弟，一定可以做师父筛乎的代志，对吧？所以上帝要你做耶稣基督门徒，他知不知道你可以做到？可以，所以他会投资，因为你是潜力股，了解吗？他会投资，所以你就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哇，原来有一个投资客，他的资金没有缺乏，他的能力没有缺乏，他有有效的策略，他有十足的办法，他还可以挪动环境，投资在我身上，你要不要？要不要？要，对不对？你会被发展像耶稣一样，如果你做耶稣的门徒，他就会，你就会被发展起来，了解吗？在发展过程当中，当然都会借着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不要有错误的焦点，以为是去把那件事情解决处理掉。对不起，上帝在当中要的是人的发展，所以是借着人啊，借着事情把人发展起来。比如说我们传福音好了，传福音你当然也可以自己去传，对不对？但是团队去传比个人去传容易还是不容易？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因为你要先搞定你们自己，你们这个团队你要搞定。那最终你愿意团队合作的时候，有时候那件事情有没有做成啊？比如说你们这个团队要带一个敬拜，那这个敬拜带的好跟不好是不是最终的重点？不是。如果你们在当中彼此吵来吵去，或者是这次最后终有一个人盯上去带得很完美，但是你们心里面都想说下次不跟你合作了，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价值在哪里？就没有了，一次性而已。可是如果我们之间爱的关系，那是属灵的氛围，我们就要抓紧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算有一点不完美，我们都怎样？感谢赞美主，我们彼此接纳相爱。所以要不要借着事情去发展人？但我们常常把重点开向把事情处理好，对不对？我们忘了人要被发展起来。所以当你愿意成为神的门，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其实等同于你接受了上帝对你的投资，他会使你被发展成像耶稣一样。使人做主的门徒呢，你要不要开始对他做投资？那你说他是谁呀？他跟我什么关系？我干嘛投资给他？其实他有一个益处，比自己更像耶稣。门徒嘛，你要带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会说耶稣我又看不到，我现在也听不到耶稣对我讲的，那你可不可以做给我看？了解吗？你可不可以做给我看？请问你这是不是一个策略，让我们自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解吗？这是上帝的策略，所以他才会如此讲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最后我们来讲启动。 OK， 我们的热情一旦当我们成了人的父母亲的时候，开始在照顾孩子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爱被扩张。什么意思呢？成为父母之后的改变，第一个责任变大，对不对？但它不是最突出的。什么才是变大？爱心变大，爱心变大。你很少看到一个父母亲对一个小 baby 躺在那婴儿床上说哭什么哭，肚子饿就跟我讲就好啦，干嘛哭？尿湿了吗？你跟我讲，我会跟你换啊，不要那么大哭。会不会这样？不会。你会怎样？开始去发现他的需要， 开始帮他做，还做得很开心，了解吗？爱心一样吗？跟没有当父母的时候爱心一样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爱心？怀胎十月嘛，这是我辛辛苦苦怀胎出来。当你有属灵的孩子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一样？这个人从未信主，很多错误观念也把自己搞得有一点麻烦问题，然后你开始一点一滴的教导他，然后他受洗了，他信主了，他如同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容易放弃他？不会，因为你的对他的爱不一样。你这个人有没有改变？有，因为你成了别人属灵的父母，你正在改变当中。所以当你愿意去使别人做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你已经当起属灵的父母亲的职责，你正在被改变当中。为了孩子的需要，自己要先成熟，了解吗？受益的是谁？双赢，双赢，这是上帝的策略。记住，双赢。别人会不会灵魂得救？生命改变。我们会不会灵魂得救？生命改变。请问你是不是双赢？是双赢。所以记得，一旦有属灵的孩子是一样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15到16节这么讲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的生命让不让人羡慕？你羡慕保罗的生命吗？但你羡慕保罗的生活吗？很挑战，对不对？哎，当一个大使徒好像日子不是很好过，但保罗现在在哪里？那些苦难的日子今天还在吗？不在了。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苦难的日子是没完没了，是吗？当然不是，有时间线。但荣耀有时间线吗？时间性吗？没有，是没完没了，了解吗？跟你旁边讲，神的荣耀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面临这些事情，我们就有点挣扎。哇，保罗会让我羡慕吗？我要像他一样吗？他说什么？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他知道所有很多人的心都是这样子，喜欢当老师，不喜欢当什么？当父母亲，因为你要盖瓜承受，了解吗？但是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哥林多教会，我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我还求你们效法我，了解吗？那就是父母的心，求你们效法我。保罗有没有榜样可以学？没有榜样，他敢讲这句话吗？他不敢讲。所以当他知道他用福音生了一间教会之后，他自己要有榜样，他就不断的成熟，不断的长大。这就是神的价值，不是吗？这就是天国的价值，不是吗？这就是永恒的价值，不是吗？所以神已经有策略了。再复习一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有热情，神有动力，他拿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箱子要投资在你身上。你要不要让他投资？你要不要让他投资？当你做一个改变的时候，他的能力就临到了。当我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债务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薪水是可以 cover 掉的。 OK， 你自我感觉良好，就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然后信了耶稣，你就发现，神，你不是祝福的神吗？我的情况怎么还是一样？我好像没有改变这些事情，就被人家说了一句话，哎，你服侍神，怎么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没有看到神的祝福在你身上？难道是神不祝福我吗？不是，他要我改变现状，改变一些不好的习性，神的祝福会下来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改变，半年调完之后，终于把最后一块钱打平了，变成零了之后，我后面才看到很压抑的事情，祝福真的下来了。在那半年之间，半年之后，我的职等升了2级。你说这没什么啊？ 如果你是40万员工的公司，你就知道那件事情不容易。我是待在一间有40万员工的公司里面，要升等容易吗？凭着自己做不来，但是上帝的祝福就领导了。我就看到，哦，就整个事情就好像开路了一样，我才知道原来我做对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上帝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更让我知道一件事情，我要学习去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就是治理，把事情做对就是管理。上帝要给我们治理管理的能力，因为他讲说我们将来要与他作王，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看到这个价值？还是你觉得现在一个月30万，可是40年才会付给我，我才不要？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活得不够久了哈，会老了哈。但是如果你是在永恒里面，当然不是只有30万了哈。他如果要给你一个银河系呢？但是你能够承受吗？所以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意向。你知道我们教会做双翼，双翼核心意向有三个。第一个，恢复福音绝对的能力，栽培门徒的意向，成为神设计的教会。 OK， 双翼不是真理，好，牧师最近常常在讲双翼不是真理，双翼是个策略方法，策略跟方法是中性的，只要有效就好。如果你哪天发现3亿跟4亿更棒，没有问题的，改，了解吗？所以不用为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去质疑太多事情。但我们先看看它产生了什么嘛。它要恢复福音绝对能力，表示福音的能力绝对能力是不是被掩盖了，所以要恢复。什么时候你会发现福音绝对能力？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在布道的时候，当你在牧养的时候，福音的能力会领导你。当你没有扛起这个责任，你要去领受那个权柄，凭什么？凭什么？当你愿意去扛起这个责任的时候，权柄能力就临到你的身上。好，所以当我们进到双翼系统的时候，你会去做敞开。这个敞开是让你去带人能够做主的门徒，接受福音而且做主的门徒，同时你也会在当中，你就开始这样自己做起门徒了。因为你要这样学会耶稣的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上一次才受洗，我这次开始进到座敞开，然后就发现哇，这些人问的问题我都不会回答，这些新朋友来问的问题每次都挑战我，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挥手，我们有养育班，你要不要参加？你要不要参加养育班？参加养育班是目的吗？不是，让你开始被装备回到现场去。如果你不回到现场，那些知识装备了又如何？你留到什么时候用？回天家吗？不用了，那里的人都会，那里的人都会忘，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你在现场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福音绝对能力，那也就是我们栽培门徒的意向。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命改变成熟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成为神设计的教会？他就会成为神当初所设计的教会。是软弱的吗？是疲乏的吗？各位，我们都会喜欢当信徒，不喜欢当门徒了。坦白讲，当信徒好啊，我如果受伤跌倒，主长就来了关心我，为我祷告，很好。但当门徒呢，你要去为人家祷告，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得医治，我不知道，做错啊。然后去跟他讲神的话，我就要面临我自己，我自己懂吗？我好像不太懂，我再多想一下，想好了再去跟他讲。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你正在被发展。神的教会基本上培养大家两个能力：牧养、布道的能力。牧养跟布道的能力，他在培养你领袖，他在做领袖的培养，那是从永恒计划来的。他要使你成为一个王，所以他要培养你成为一个领袖，要给你治理管理的能力。所以牧养跟布道的能力就是我们在当中要学起来的。所以各位，敞开小组不是因为双翼系统要功课所以规定的敞开小组让你去忙一下， 怕你太闲会讲闲话，当然不是哦，没有那么无聊，是因为要让各位有布道跟牧养的能力。所以当你去做敞开的时候，请问你这个两个能力是不是在培养？是，会有不足，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补足的课程叫做双翼课程。所以谁是主，谁是辅？原来是布道传福音。那这个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吗？人多一点，我们这样经营起来比较有点成就感，是吗？这些地上所有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你成为神门徒的样子，你被发展起来，你这一个人被上帝发展起来，那才是核心。所以当你看到我们教会不好的时候，看到别人教会很好的时候，你不要说好羡慕他们哦，直接靠行过去了。我不是说这件事情是错的，如果你有适合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他今天发展的这么好，请问你是一天造成的吗？这当中的发展过程事情是最主要的吗？而是他们里面的人，很多人的生命能力被发展起来了。你直接过去，请问你有机会发展你自己吗？我们坦白问这件事情，我们从发展的理论来想这件事情。所以你今天看到你的小组，看到你现在的教会有很多不美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请问你是不是你的机会？上帝会不会投资？你的热情在哪里？当你看见那个需要，当你愿意尝试去发展，你会发现上帝会大大的投资你。发展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我的生命真的是可造之材。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里面都是可造之材，但你有没有看见？当然别人好不要说就眼红啊，其实要学了，要谦卑的。人家为什么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有一个实际的工厂嘛，也就是你学了之后要不要回来然后努力去发展。如果那件事情解决是最主要的，我跟你讲，神早就给我们一个完美 type 的教会形态，不会搞了2000年每一间教会都在重新在摸索在发展。因为上帝要的是什么？你被发展起来，不是那件事情被解决。因为那对上帝来讲不是什么难事，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发展起来才是重点。请大家看懂这件事情，你就发现每一次都是我的机会。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我的机会，当中不仅挑战我的智慧，挑战有没有挑战我的道德勇气，常常也挑战我们的道德勇气。他的看法就跟你很不一样，那你明明觉得自己不错，可是他的想法就是跟你不一样，会不会挑战你？那你觉得是对的吗？不竟然，你的品格就被磨出来。所以你要看到那个好处，那个生命被发展起来的好处，那个才是核心，那个才是重点。上帝要投资的是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受益？会啊。你的治理管理能力出来的时候，请问你对你家庭婚姻的经营能力会不会出来？你对你职场的经营能力会不会出来？你对于你邻舍关系的经营会不会出来？你以前当大楼主委不得已被选上了，然后就每天看到这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就小事而已，小事而已，花很多时间在讨论。但是今天如果你有治理管理能力呢，完全不一样。而且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做起那件事情来非常的有荣耀，因为是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所以今天的你是不是过去选择的？我们常常讲说，哎，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那些习惯是不是你过去慢慢选择出来的？是一天造成的吗？不是。好，所以今天的你都是过去所造成的，那你未来呢？要不要从今天开始选择？要从今天开始选择。你会下决定，你会付代价吗？这过程是一开始看是很艰辛的，很困难的。好，那若不是艰辛困难，你三两下就做到，你会跟神发展一个亲密的关系吗？不会的。你会觉得，哎，我嘛假搞，我嘛盖搞，三两下就把事情搞定了， 而且我都没有祷告，我都没有做什么，我就做到了。你会倚靠神吗？你会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吗？所以我以前都是依靠那些国外的杂志书籍，第一手的。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有时候人家业主又没有出那个钱，有时候你的厂商没有那个能力，你在胡搞瞎搞什么？看着德国的这些细部的建筑师啊，建筑的书，搞不好都是十年后台湾才有办法做的。你现在看这干嘛？原来只是什么自我形象的问题。我不想输，那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定感，所以就这样不断的投入这件事情。看起来有效吗？事实上没有效。会不会造成家庭问题？会。可是今天神借着一件事情凸显了，看起来是很难堪的事情，然后又要定义不满，很挣扎的，很挣扎的。可是就在当中，我才发现创意是从神来的。你知道每个礼拜六简报都要对一个案子提五六个方案，那是挤波头的。但是我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原来不是靠着我，我只要祷告，我只要交托。我在当中我还为我的同事每天提名祝福祷告，神就给我治理管理的能力。我本来只想当设计师，就把我的设计做好了。但有一天老板找我去谈人事，我都很压抑，人事你找我干嘛？可我心里面一斟酌，治理管理，治理管理，我责无旁贷，我要讲该讲的事情，而且要这样公义正直的话要去讲。今天这个机会突然出来，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好，所以很多机会都是你被发展出来的场合，请你不要看不清楚，请你不要看不懂，请你不要失去机会。最重要的是，人能够改变自己是最难能可贵的。好，帮我们一起来祷告。